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表示，普京仍然准备在2月中旬之前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尽管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施压运动来阻止他作出这个决定。舍曼在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已经作出最终决定，但我们肯定看到各种迹象表明，他将会在现在和2月中旬之间的某个时候使用军事力量。如果普京选择那个时刻入侵乌克兰，可能习近平主席不会因起若狂，所以这样可能会影响他的时机和想法。舍曼强调，美国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从全面入侵到混合攻击、颠覆、破坏或者胁迫。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入侵都会对乌克兰和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亦都向整个世界发出了一个讯息，就是其他独裁者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行事，并超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长期国际原则，以及一个国家选择自己的联盟的能力。NBC 首席驻外记者恩格尔报道，一名西方情报官员透露说，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周围部署有60个营级战术小组，大约有12万军队，还有更多的军队即将到来，预计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多的网络攻击，可能针对该国国家指挥和控制、电视或者互联网、电网等。报道指，俄罗斯已经向俄乌边界地区运送了其所缺乏的很多助力，包括医疗和后勤。情报官员评估说，普京现在可能正在就乌克兰问题的行动方案作出决定，目标是推翻泽伦斯基总统，使乌克兰成为好像白罗斯一样的附属国。当日俄新社报道，美国拒绝俄罗斯要求乌克兰远离北约的要求，说北约大门永远开放给主权国家申请加入。俄罗斯参议员扎巴罗夫说，俄罗斯将会在几日内准备对美国的反应作出回应，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可能会参与协商。普京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挑衅，俄罗斯将会在拉丁美洲建立俄罗斯海军的存在。曾任香港警务处处长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26号表示，港府未来对基本法23条进行本地立法时，会引入有关间谍的条例。路透社报道说，一些外交官、法律学者和互动人士表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将会极大程度上扩展港版国安法的广度和深度。2020年6月底，中共人大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其中纳入23条部分规定，涉及分裂国家、勾结境外势力、颠覆政权等概念广泛的所谓犯罪行为。北京和林郑月娥都说有必要立法。基本法第23条规定，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和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者团体建立联系等。2003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提出修订香港法律，加入将推翻中共政府、叛国等行为刑事化，并定出相应罚则，以符合第23条的规定，引起港人强烈反抗。当日7月1号，大约50万市民参加大游行，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最后，董建华宣布撤回草案。1月12号，林郑月娥再提将第23条立法，说不能够再拖，希望在6月前提出立法框架。而自从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拘捕和起诉了150多名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等，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亲民主派传媒，因为政府冻结资金和打压，无法运作，被迫停刊。此外，香港电台传出要禁播十大歌手， Facebook 专业追踪党媒25号发文，港台电台部高层向一众 DJ 以口头下达十大歌手禁播名单，除了宣传和 TVB 即将合办的香港金曲颁奖礼入围歌曲选段之外，以下歌星的新歌旧歌一律禁播，有黄耀明、何韵诗、Rubber Band、 C All Star、 达明一派、 DJ 方浩文、 Serenity、 谢安琪、许廷铿等十位歌手。一名 DJ 向港媒表示，收到禁播名单感到无奈，因为有 些当红歌手的歌曲属于经典歌，与政治无关，但现在却不能够播放。据了解，发出禁播令的是港台电台部某高层，所有入港台的歌都要经他批准，因此 DJ 选播的歌都经过筛选，就连要发哪个嘉宾参与通告亦都要经过他的审核。对此26号何韵诗调侃话，好荣幸啊。不少网友亦都表示，其实这份名单是最值得支持的歌手。26号美联储表示，计划最早在3月开始提高基准利率。在疫情期间，低利率政策虽然推动就业和增长，但亦都加剧了通货膨胀。美联社报道，美联储将会在3月份逐步取消每月购买债券的计划，该计划旨在降低长期利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的行动肯定会使各种借贷成本更高，包括抵押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和企业信贷等。反过来，这些较高的借贷成本可能会减缓消费者支出和招聘。最大的风险是美联储放弃低利率可能引发另一场衰退。这个最新政策声明是在股市令人眼花缭乱的波动之后发布的，因为投资者一直担心美联储政策，这些政策多年来一直滋养着经济和市场。标准普尔500指数今个月下跌近一成，然后在26号小幅反弹。近期中共对台动作频频，对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提案，为防备台湾有紧急状况发生，国防经费应该增加。还有日本议员为了形象地说明中共渗透的严重后果，近日他在一次议会当中用普通话、广东话和福建话模拟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产经新闻报道，25号由自民党保守派组成的保守团结之会举行研修会，出席者有前首相安倍晋三和政调会长高市早苗。会中明确提到中共威胁，为了防备台湾有事，提案当中建议国防经费应该扩增至 GDP 的 2% 以上。另外还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同台湾深化关系，加强双方实务交流合作。台湾驻日副代表蔡明耀亦都获邀出席，他直言世界在人权、自由和民主面临莫大威胁的当下，台湾同日本的任务和重要性亦都日益增加。而近来网络社交平台上传出一段日本议员吉田一郎在议会发言的影片，引发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网友的围观。影片当中，吉田一郎为了让其他议员认识到被外国人选举权的危害，他模拟了中共利用日本政府给予的选举权渗透日本政界之后可能发生的场景，同时还配上中共干部使用的肢体动作。吉田发言引发在场议员哄堂大笑，华人网友在看完这段影片之后留言说，吉田是被政治耽误的鞋星，这个根本就是卧底等等。加拿大移民局本来定下未来3年要招收120万新移民的计划，不过最近有移民律师爆料说，移民局已经决定停止对高技术移民申请候选者发出邀请。移民局说，因为疫情封锁的影响，进入加拿大的国际移民数量锐减。去年2月，移民局为了完成杜鲁多要求的移民数量，曾经作出一次史无前例大赦，依依快速通道里面的27000多人几乎都收到移民邀请。 但到今年一月，异议候选人邀请分数由开始的75分飞涨到500分左右，变得非常困难。今个礼拜，移民律师 Stephen Murrens 爆料，话已经获得可靠的消息来源，联邦调查局已经决定要暂停向所有联邦高技术移民候选人发出邀请，共20多万人将会全部被暂停。而家只有获得咗省提名的移民申请，先至能够继续审核流程。原因是移民局里面库存积压的申请过多，目前还有76000份积压的高技术移民申请需要走流程审核，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力去处理大量的申请文件，预计处理完积压申请就到2023年，所以只好暂停新移民申请。其实从去年9月开始，联邦政府就已经基本上停止了所有的海外高技术工人移民申请，而是先将国内的临时工签和学签持有者转成永久居民，很多已经在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和临时工签工人都因此受益。按照移民局的计划，2023年还要吸收110500名技术工人移民入来，不过最新的内部纪录显示，这个数字亦都可能要减半。此前加拿大原定计划接受20000名阿富汗难民，但在秋季的时候又将数字调高到40000，目前有7000名难民已经登陆加拿大，还有33000名难民申请仍在等待审核。移民局为了加快审批，在今年2月份时将会向国会提交一份新方案，说以后对联邦技术移民的审核时间尽量缩短到6个月以内。移民局预计今年技术移民的审核可能将会长达3年。移民局发言人拉里维埃表示，等到积压案件减少到有足够空间来接受新申请时，就会重新开放。政府已经拨款8500万，要求移民局在2022至2023年间完成更多的永久居民审批。为了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共抗衡，25号晚美国众议院推出了一男子法案的文本，2022年美国竞争法，评论认为这个是对川普政府对华政策所做的方向性调整，拜登政府进一步具体落实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拜登政府发表声明说，该立法将会使我们的供应链更强大，并重振我们经济的创新引擎，使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在竞争当中战胜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目前用于汽车和电脑的关键零部件短缺，加剧了供应链的樽颈。在众议院公布这个法案文本之前，美国商务部警告说，在全球晶片短缺的情况下，美国迫切需要通过立法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资金。众议院相关委员会的负责人将该法案对晶片的投资称为历史性的投资。时评人蓝述认为，这个法案可以看成是一个能够保证美国在未来从科技研发、制造业、供应链、外交和文化等诸多层面，能够确实保障美国的综合国力能够不断地提升，能够在未来和中共的竞争上确保领先地位的一个法案。美国的国会已经真正地从战略的高度将中共作为一个长期的对世界和平和自由、民主、安全的威胁来对待，这个可以说是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整个对华政策所作出的方向性的调整，最后在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具体落实。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